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乌龟乌龟翘辫子。你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
Live Podcast
规划连篇直播小单元。在录音的当下呢，我们正在直播和听众做互动。那如果你是收听 Podcast 的朋友呢，就是经过剪辑的版本。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
回答问题。
对，延续上一集，就我们上一集的问题只回答了一半，而且我们 Spotify 的留言也都还没有念，我们会在今天做一个了解。
因为真的欠大家太久，就想
说对，真的太久了。
希望先回答大家对我们很好奇的地方。
那因为呢，这集上架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要过年，可能是小年夜那天当天还是除夕当天，我有点忘记了。总之就是要过年了，所以我们在这边呢，要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龙年行大运，是龙吧？
对，龙年，龙年，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你要不要说一句龙年的吉祥话？不能龙年行大运哦。
龙，祝大家遇到很多巨龙。
我吓到欸。我们这最近的节目好像都要上成人表示。
那你呢，祝福大家一下。
祝福大家
巨龙满天飞。
祝福大家
龙飞凤舞，
健康如龙，健康如龙。
OK，
龙中后好运龙龙来，好不好？
Okay,
好。
OK，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直接进入正题了。总之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度过一个非常好的新年佳节。上次的问题我们回答了几类嘛，就是有兴趣类，然后那时候有提到晋级的巨人，然后还有玩乐类啊，跟人际类。那这次呢，我们就先从主持人类开始好了。有些人是想要针对我们两个来问问题。首先第一题是，为什么葛姐姐声音这么好听？你觉得呢？
其实我觉得我好像自己第一次听录音的听录音的时候没有觉得很好听，我觉得自己听到自己录音的声音会觉得超怪。
对, 對，都会不习惯。
对，想说这是我的声音吗？这是我的声音吗？大家有看到变身国王吗？变身国王里面那个伊斯玛变成小猫咪的时候，我就是那个状态，就这是我的声音吗？这是我的声音吗？
可是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科学原理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我不知道。
好，那我小补充好，因为其实我有研究过，因为我们听别人的声音，那个音波是透过空气传播，所以它会经过一些耗损，跟那个频率会不一样。可是我们听自己的声音是透过下颚的肉来传播，所以那个震动就是它好像会影响你听的频率还是什么的。
所以别人听到的我的声音是录音之后的声音吗？
对。
哦，所以录音的声音才是最真实的声音。
对，可是我们自己听自己的声音，因为是透过我们的肉身来当做媒介传播，所以会有一些不一样。哦，而且我刚刚其实以为你要感谢你的爸爸妈妈，就说谢谢爸爸妈妈把我生得这么好，有一个好嗓音。
哦，要吗？
我不知道，看你啊。
好了，谢谢。但是我觉得我的音频偏高，所以有些人可能没有很喜欢。
我觉得你音频没有偏高啊。
的
我的音频才是偏高吧，你在女生里面算偏低吧。
哦，所以才很多人说我声音偏慵懒。
对啊，有一些磁性的声音。
哦，有些人说我声音偏慵懒，有个原因是因为我就是真的蛮懒的。
不是，你是真的发力困难。
这个问他最清楚。
Grace 他的音量调节钮啊永远都是多我两格，因为他要需要更多的收音，然后我就是那种丹田很有力的人，所以我都会把我的度数再往后面调几格，就我不需要收那么多的音，
就是我的气比较弱啊。
然后我们两个人在开录之前，像刚刚如果一些直播人有听到，就我们会在那边啊，我们在对声音，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推一样的格数，我们会我太大声，所以我们后来就是都会这样调一下。
对，我的丹田很无力，不知道为什么。
好，下一题是想知道你们猜拳先出什么。那现在猜啊，剪刀石头布。 好，我出布，然后 Grace 出剪刀，而且有人给了一个很好的吉祥哦，他是我塔罗班的同学，他说被爱笼罩，容光焕发哦，那谢谢你的新年祝福。接下来下一题是，
内裤可以穿完反过来再穿吗？不行啊，内裤不是有正反面吗？我不知道男生，但女生的内裤是正面是会有一些特殊材质啊。
是哦，我不知道
欸，就譬如透气或什么这些材质，反面的话就不一样材质。
他说的正反面应该是里外翻过来的那一种。
对啊，里面的材质跟外面材质
哦是不一样的哦。
对啊，
哦，男生的话我是曾经这样做过，但是那次是极端状况，因为那一次是我们去露营，真的是没有，
哦，你忘记带内裤，
对，我没有带，所以我只好反过来再穿，那平常是不会这样子的。有人说标签会露出来吧，
你内裤不会露出来啊除非你内裤露出来给别人看，
还是有些标签在很顶端，哦，就是你翻过来的时候可能它会露出来，会这样吗？
但是我没事，就你就换一条内裤嘛，就是为什么要反过来再穿
因为可能像我这样的极端状况，欸，哦，那如果你遇到像我刚刚那样的状况，你会愿意换吗？还是
其实我有遇过，然后我就直接不穿内裤。
哦，也是也是。
因为女生如果穿裙子、穿裤子，应该没办法，因为很不舒服。但穿裙子其实不会有人发现，
小心不要走光就好。
对啊，对啊。
好，下一题是，哦，他这是二选一的题目。他说看得到鬼但感觉不到，还是看不到鬼但感觉得到？你要选哪一个？
看不见但感觉得到，因为看见很恐怖啊。不是，这个不对啊，你都看见了你怎么会感觉不到？
还是他是说你可能会看见，但是你也许会误以为他是人类哦， oh, 就是那种，因为我们没办法确定鬼的形体，嗯，就是也许你看见他，但是你觉得他看起来就像人一样。
有人说看得见才好玩吧，
因为我刚刚其实也是想选看得见鬼但感觉不到，因为我预想中会不会鬼其实是他们就是跟我们常人看到的模样一模一样，oh, 不是我们想象中漫画里面那么恐怖的样子。
但这样你就有可能跟空气讲话欸，
那怪的是别人啊，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啊
OK OK
那你呢，你会改变吗？还是你还是想要后面那个？
我还是想要后面那个，oh, 我没有要看见他们，
可是可以理解啦，我不要看见就我不会发现。
对啊，
好，下一题啊
下一题是
节目持续推进OK OK
OK OK 想要我刚才已经在放空了想多听听葛瑞斯跟丹尼的宠物故事哦。Oh, 我家其实真的养过蛮多宠物，因为如果听我们之前节目的人应该就知道我妈是大地之母，嗯，就是她很热爱任何植物或者是动物，所以我家其实养过鸟啊，什么乌龟、鳖，然后狗、猫都养过。然后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就我小时候是一个蛮任性的小孩，然后我也偏怪，所以我很常要求要养一些珍奇异兽。
例如
之前就是我们功课大家考得很好，然后我们就几个小孩一起去挑，我妈想让我们养乌龟，那一阵子不知道什么很流行，可以放在书桌上，就那种小鱼缸，乌龟很好照顾嘛。然后我不知道哪来的想法，我就坚持要买鳖
我刚刚一听就想说，欸，这一系列里面那个鳖好像不是很常见哦。
就是我其他兄弟姐妹大家就挑那种超可爱的小乌龟，我妈就一直叫我赶快挑，我就坚持我要买鳖。然后我妈说鳖感觉有点凶，然后你知道土黄色一只小小，我妈就很不理解，然后就一直说你确定吗？然后我就一直坚持，我还在那个现场哭，我说我就是要养鳖后来我妈就扭不过我，她就帮我买了那只鳖。然后后来我就对她很好，我就把它放在我的书桌上。
你是不是三分钟热度立刻就不养了？
对， 对，然后我就养了一阵子，隔一阵我就想说那个鳖好臭
哦，你说臭哦，
丑跟臭
哦，丑跟臭。
然后因为要帮他换水嘛，然后是帮他换水的时候，他就想咬我，因为其实鳖很凶，他就想咬我，然后我就心灵受伤，我就再也不想养他，然后我就把他丢给我妈了。然后我妈就把他养在院子里面，养超级好几年，养大概有五六年以上。然后那个鳖从很小长到超大，嗯，后来有一天他就挂掉了。
哦，就自然死亡。
对，但我妈从此就是从鳖之后，她就觉得我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而且你真的还好有一个大地之母，
对，她不会乱吧，她就是会一直付出真心的养，
不然原本你要是丢掉，啊，可能像上一集那个乌龟一样变成厨余，哦，上一集规划里面有提到一个厨余，
有人说吃掉，对，台湾很多人在吃鳖，
我不敢欸，如果是拿来养，因为可能会有感情，会有感情吧，
没有但是我也不会想吃它 哦，然后还有一次是我坚持要养一个宠物店卖的爱情鸟，有点像鹦鹉，它是一种热带鸟。我妈那时候同时买那个鸟跟金丝雀，结果那个爱情鸟会开笼子。然后有一天我们回家，那个爱情鸟把金丝雀的笼子打开，然后把金丝雀的头咬掉了。所以我们回家的时候是看到金丝雀的笼子是开的，里面站着那只爱情鸟，金丝雀尸体在地上，然后头是没有
的。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画面。
但买之前你没有知道爱情鸟是这么凶猛的
完全不知道
生物吗？
完全不知道。但那时候也是其他我的兄弟姐妹就说要买白纹鸟，就很可爱小鸟、然后金丝雀，然后我就是坚持说我要买那爱情鸟。
而且爱情鸟听名字看不出来是这么恐怖的生物、
就是他们是一种很鲜艳，我不确定是鹦鹉还是什么之类的，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它算大只
不小。
好啦，既然已经往恐怖的方向导向了，那我也可以分享恐怖一点的。但是这不是我养的，只是我也是到现在都记得这个画面。我要先提醒大家，这后面真的会有点恶心，如果大家会害怕的话可以先回避个大概三分钟左右。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都会养蚕宝宝嘛，当学校作业。我就是那个非常非常不喜欢任何毛毛虫的人，所以我非常非常非常抗拒。我们班上以前有一个很喜欢逗人的同学，他就特地拿蚕宝宝到我的面前，把那个盒子打开。重点是他后面做了一件很恐怖的事，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一幕，就是他不知道从哪里拿来了针筒，刺进蚕宝宝的身体里面，然后把里面的体液吸出来。
他干嘛？
很恐怖，因为你知道蚕宝宝的体液是绿色的，因为里面都是酶。它吸出来之后，再把它注射回去。注射回去之后，一开始那个蚕宝宝是有动的，因为它其实、因为它其实没有拉很多，就是一点点那样子想要吓我。注射回去之后，我就看到那个蚕宝宝在动之后，我想说啊，还好蚕宝宝没事吧？但是那个蚕宝宝好像动了一下下之后，然后就不动了。就是应该还是
这个小孩有病吧，
很有问题。他是我们学校的问题学生那个时候，然后我就是到现在都记得那个画面，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算是惊悚故事吧。再来下一题是，身为猎奇粉一众，不知道两位是否有看过国外的 Shark Site， 单纯好奇大家的猎奇程度。
我没有看过。
我也没有看过耶。
我们就有研究过暗网。
哦，
就有一集在讲暗网。
对对 对, 对, 对，有一集有讲过暗网。而且你知道 Shark Site 是什么？
我不知道耶。
我那个时候看到这题的时候，我有稍微去Google 一下，可是我发现 Sharkside 的内容有点五花八门，就是它里面会专门放一些那种大家很害怕的惊悚的内容，像是我有看到一些里面是专门放尸体的照片，或者是专门放一些那种一般十八禁的那种成人网站的照片，然后也有一些那种各国的灵异影像也有，就是它的真的是内容五花八门。可是我也大概 Google 一下之后，我就没有再进去继续看了。
他应该是觉得喜欢猎奇话题的人应该对这些东西是
有兴趣
无止境的有好奇的、对，下一题是，两位主持人印象最深刻的梦。我有一阵子很常做预知梦，但都是小小的事情。
大概是怎样？
印象超深刻，就我高中的时候有跟朋友一起去补习班，然后有一次我们就在上课前，我就吃完饭我就小睡一下，我就趴在桌子上这样睡，然后睡一睡我就梦到班上那个助教啊走过来跟我们说，哎，今天临时换教室，要换到叉叉叉。我就睡一睡，然后我就醒来了。醒来之后就真的是隔没几分钟，同一位助教走到我旁边说，哎，我们要换教室，换到叉叉叉叉。然后那时候就愣在原地，就完全动不了。然后那天就想说，干，这到底是，哎，是一模一样，同一个人，然后教室也都一模一样。
那算是什么？是不是有一种说叫即视感还是什么？就是、
也不是，因为我很确定
你在睡觉。
我在睡觉，因为我还醒来，然后想说啊，刚做那个梦好真哦，我还跟朋友聊天了一下，助教才走过来。
这绝命终结站的情节，做完梦起来之后，然后就发生了一些
好恐怖。算了，我不讲了，我不讨论这题了。
还有吗？还有别的例子吗？没有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然后还有，那你先讲你的。
我先讲好，我好像也分享过，就是我是一个睡眠非常非常稳定的人，我其实很少做梦，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很常做梦，然后那个梦会过度真实。我很常觉得我好像是生活在那个世界里面，然后我醒来之后，我会突然觉得我是到了另一个时空吗？这种感觉。其中一个印象最深刻的梦，就是我有梦过我变成蜘蛛人，就是 我拥有蜘蛛的能力，而且我印象超深刻是我还要去救被困在地铁，就是有一个地铁是失速列车，不是尸体的尸，是真的它失控一直在前进，我就是一直吐丝，然后我要把那个列车停下来，我就是射到一半，然后我就说
什么你在说在说什么啦，
我就是发功到一半，然后我就知道哎、欸，我怎么突然起来了，那个人怎么办、oh. 我还以为我还在执行任务、oh. 而且那个画面非常精彩，我好像还和超人是同伴吧，我有一个 partner， 只是我不太确定那个 partner 是谁，
好真实，你连做梦都很认真耶，
对啊，我就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
我就是每天都会做梦，而且我每天会做超过一个梦，大部分一直在做梦，所以我连那个、啊、在班上小睡我都可以做梦、啊
欸、跟我真的完全相反，
对，我就是一个很多梦，然后我印象还有一个非常深刻，我的家人印象也都很深刻，是也是学生时期的时候，我的外婆刚过世，某一天我就在睡觉，然后睡一睡我就梦到我外婆，然后我就梦到外婆说她不想要再吃冰冰冷冷的东西了，还有她说她想要吃一个东西叫做潮州包，但这个东西完全不在我的字典里，就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那个东西是什么、后来我就醒了嘛，就还有一些其他细节，就是比较感人一些小细节我就不细讲，但反正后来我就醒，我就清楚的记得这两个指令，因为我在家里都是睡最晚的人，然后我家人其实很多兄弟姐妹很多，然后我那天好像睡到中午吧，然后我就醒来想说嗯好晚了，然后我就下去想要吃东西，我就想说顺便跟我爸妈他们讲一下刚刚那个梦，这样我没有多想什么，我只觉得好要赶快去传达这件事，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外婆刚过世没多久，所以好像还在祭拜的那个期间吧，然后我就下去，然后我家就闹哄哄的嘛，我就进到客厅，然后我就说请问有人知道什么是潮州包吗，然后就没有人理我，大家就在聊天什么什么，我就说哎、欸，到底什么是潮州包啦，然后我妈他们就也还是不理我，他们就在看电视在那边聊天，然后我就说婆婆我说他想吃，然后全部人就这样转过来看我，然后
想说发生什么事了，
对，我就说怎么了吗，然后他们就说潮州这地方是我外婆老家
哦、
对，
哇，这是
感人的故事，然后他非常很喜欢吃老家的一家店，然后他卖的就是叫
潮州包，
对，然后就是那一刻就全家人就这样转过来看我，然后我就一脸懵，然后我想啊然后我就说 by the way BTW 说婆婆还有说她不想再吃冰冰冷冷的东西了，然后我说我听不懂什么意思，然后我就想去找东西吃，然后我妈就愣在原地，我妈就说哦，因为最近阿姨都拿那个素的凉菜拜她，
哦我知道，
然后就是一个有点深刻的梦，
好感人哦，
对，
好，再来下一题是有没有想要给2023年的自己一封信或一句话，我可能会简单的就是说保持健康继续加油，
你说现在的我给2023年
应该是吧，应该是这样，
就是继续活得这么开心
哦，这也很重要、
啊、
这也很重要，
我觉得活得快乐真的是最重要的，
再来是节目类的问题，第一题是说你们好有默契，都如何维持双大档，哎，双大档，不好意思突然跑出了一些口音啊再次你们好有默契，都如何维持双搭档的合作无间，遇到意见不合的时候如何沟通处理，哇他问的好认真哦， 我先说我们的分工范围非常明确，就是我们一个主外一个主内对吧，算吧，
对，
我们有非常明确的分工范围，然后、哦、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我觉得信任很重要、就是基本上因为像我组内嘛，然后就例如说后制剪接，然后还有大家看到的一些什么贴文啊什么视觉是我弄的，像 Grace 基本上他就是不会过问，就他不会多问，对外像社群跟那个我们要跟厂商联络的东西，我一定是会让他看过合约，然后他觉得 OK 就是我们才会签就之类，
然后再加上有听我们以前节目的人应该知道我们两个人是很小就认识，同学也是很小吧，就我们大学同学啦，大学的朋友，所以我们真的认识很久了，所以大家如果听到我们在节目上感觉很有默契或什么，我觉得那个好像算是长久朋友，
对，也是培养出来的，
对。
不过我觉得有一些东西还是真的是合作开始，因为其实这个有一点像办工作像兼职，就这个真的是开始做了之后才会知道的东西，我觉得信任很重要啦，你要知道说对方再怎么样一定不会是为了这个节目坏，你要以这个基础去想，因为像有的时候我也会想说，我最常举一个例子啊，就一开始我们不是贴文发 分开坐吗？然后他有时候就是什么没有至终，然后我就会很过不去，我就想说他是歪的，他这是歪的。可是后来就想说啊，他是歪的，就是又怎样？他也不是故意的啊，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各自有各自的分工，然后保持信任，这样就好了。
我有至终困难，而且、就是、我看不出来那某个东西是歪的。
对，而且 Grace 他是真的发自内心的觉得不会啊。有吗？因为我的心里可能起初我就会想说怎么可能会有人看不出来，可是他就是真的看不出来，你要接受这就是这样的他。对，就是我觉得信任很重要啦。
我不知道大家生活中会不会很常需要贴那种挂钩或什么在某个东西的正中间、我跟你讲，我会贴到歪到
要重贴。
没有，就是大家都觉得怎么可以这么歪，但是 我真的看不出来。然后我说就在中间、然后因为平常我们自己私下也会蛮常聚的，所以我觉得在工作之外好像也会有很多私下的时间。
嗯，哦，然后还有那个我觉得公司要分开，就是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说有些私事就是我们是讲私事，我们绝对不会在节目上面讲，然后我们也很知道尺度，大概就这样子。
对，
好，下一题。
会不会考虑邀请其他类似性质的 podcaster 来上节目，让两边的 TA 有机会串流？
哇，这个也好专业、哦、
对啊，我们很希望其实，但是没有人约我们。
对，没有，他是说要不要我们邀别人、
哦、主动邀。
我先说其实我有想过，但是我后来发现这真的是一个时间成本很大，因为你想我们要邀，然后我们还要想访纲，而且尤其我自己的个性啦，因为像 Grace 他对于访问别人他其实是非常自在的，可是我们之前有访问过同根神吗？哦，我真的是焦虑到不行，
他很紧张啦，
我真的非常非常紧张，然后我会很焦虑，我就一直想说会不会哪边问不好哪边怎样，所以这件事会带给我很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希望各位闺蜜多多的在别的节目推广我们，让别人邀请我们。
开始请了别人。
对对对，
没有，我觉得变成两边要邀约的话要很清楚要做什么，不然就是找别人来然后又浪费别人时间。我觉得以我们两个人个性会这样，所以我们会做非常非常多的准备工作。
真的，
对，我们目前还没有想到一个什么很合适的主题，所以也一直没有做这件事情
了。哦，对，这也是，
对啊，
可能要遇到适合的时候吧。
对, 对、啊、因为我们都不是属于那种哦，我们邀一个人来就邀他来这样。
有
人
说
两个人不知道在干
嘛，想被访问，
想被访问。
如果被访问的话，我们可能相较于去访问别人，我可能比较不会那么紧张，然后我也有自信我应该可以做的比较好、oh. 我觉得应该我会比较好表现、因为上次那个同根生真的是还好他们人很好，不然的话我真的是焦虑到不行。
对，他真的很焦虑，他很害怕说访谈过程中出什么差错啊、然后会不会别人玩得不开心。
对对对对，真的你会很想要做到周到，就有点像是邀别人来自己家的那种
感觉，做客的感觉。
对啊，
啊，我是属于比较白目嘛，比较活在自己的，
也没有。可是我觉得你当下很得心应手，因为那天他是可以拿着仿纲，就是好像要看不看，因为像我就是会一直看，
他一直很紧张，让我说你为什么不照着仿纲？
可是他就是觉得说不会啊，我问别的问题，我最后还是可以兜回来我要问什么。他很有自信，所以这个我就办不太到。
对，所以如果之后有机会啦，也许会有。
好，然后再来是想知道节目名称的由来啊。
其实真的蛮有趣，
蛮有趣的。我跟大家说，这个节目名称是我想的，然后我是在洗澡的时候想的，就冲澡冲到一半。然后因为我们一开始其实很单纯的只想要讲海龟汤，就我们也没有想任何的后面的什么介绍都市传说或什么鬼故事，我们就是想要玩海龟汤。然后因为我们就想说啊，可能会讲一些恐怖的东西，觉得海龟汤太单调，那我们就想说啊，因为翘辫子，以前人家都说翘辫子就是死掉的意思嘛，我们就说啊，乌龟乌龟翘辫子，乌龟乌龟翘，然后翘辫子就是乌龟死掉了，那就是又可以结合海龟汤跟一些恐怖的东西。
对，然后我们其实那个时候最一开始想做的是谈话性的节目。
对，
那个节目我没有做，叫痴男怨 女，就想要聊一些男男女女的事情。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开始玩成语接龙。我们在 LINE 上玩成语接龙，我们接了很多，一开始就是男男女女，然后后来开始 接
什么善男信女、哦、
对对对。然后接到最后我就突然冒出一句痴男怨女。
对对对 对，然后就有用。可是后来发现其实要做闲聊节目真的不容易耶，我们后来就是也觉得把它当成一个节目里面的一个单元，我们比较不会一直去想说要想，很多人都会知道有主题荒啊。
对，
就我们觉得目前这样子在一个单元里面也比较好 handle、然后可以知道要做什么。
所 所以其实现在的规划连篇就是以前的痴男怨女。
对对对，那如果说真的对以前痴男怨女有兴趣的话，我们规划连篇的 YouTube 频道，哦 YouTube 频道已经改回原本的名字了，就叫做乌龟乌龟翘辫子，里面可以听到以前痴男怨女的单集，我们有重新上上去。
OK， 然后有人想问说可以提高恐怖主题的比例吗？应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听众都有，
对
对，所以我们会希望都照顾到，尽量平衡。
应该说其实提高我觉得有点难，因为我们是刻意想要让它不要那么高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想说我们要做恐怖主题，可是我们后来发现如果你真的一直只做这个 TA 会越做越小，听你节目的人会很固定是那一群，所以我们其实是刻意想要有一些闲聊的，像时事，我们其实一开始想要加时事就是我们想要把主题稍微做的不是那么恐怖，然后有了时事之后又有规划连篇，把它越做越宽，到后面 Dennis Corner 是讲一些更生活化的影集或艺文，然后我们其实也有顾虑到说会不会太偏，所以我们又有葛姐姐恐怖故事集，就如果你是很喜欢恐怖的人，你可以听葛姐姐恐怖故事集，就一边做深一边做广，我们是有特地去想的。
对、啊、就是有一些比较有内容上的平衡啦。
对对对、嗯、因为我们也是想说搞不好期待可以有人是你是喜欢闲聊的人，然后你听完之后知道我们有在做恐怖的主题，然后也会想说尝试听听看我们讲恐怖的主题，或者是你是反过来原本是听我们讲恐怖的人，那也会想要听我们看看讲一些闲聊的东西，
或是有些人他就是不敢听恐怖的东西的话，他也有一些别的单元可以
听。对对对，希望可以做很多的选择给各种不同的人啦。再来是未来有粉丝见面会吗？
我觉得 again 就是跟刚刚一样，就我们两个是属于那种我们如果要做我们就会很怕别人浪费时间，我们很怕浪费了别人的时间，我们会想要有很丰富，就像我们做节目一样，我们不会想做一集就只是为了做节目而做一集没有那什么内容的节目。
而且你看我一听到这个我的手
已经开始焦虑，
我已经开始在转了，
就是单纯粉丝见面会我们真的很怕。
不可能，我们一定会开始想 round down， 我们一定会开始想里面的桥段要做什么，要表演什么，
我们可以提供什么东西给大家，就是你们特地跑来，我就是会很担心有些人特地从很远的地方，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住在台北嘛、嗯、可能从很远的地方跑来，然后我们就只是跟大家聊天。
对啊，我觉得不太可能。
对啊，我们很怕让大家失望，只能这么说。
只能说在我们做好准备之前，然后 Coco 有余力之前，就是我觉得应该都不太可能。
对，或者是我们大到一定程度有人要赞助我们办粉丝见面会
啊，搞不好有些厂商
之类。对啊，或者是有些厂商他需要我们去做 live podcast 的时候、哦、大家其实可以来支持，就当做一个粉丝见面会。
对对对，
我觉得可能这样子 OK。 对，但我觉得单独办一场粉丝见面会的几率蛮小的，
比如说有些实体活动的邀约啦。
对对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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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或许就有机会。
对啊，如果去当主持人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但他已经开始焦虑的抠手了。
对啊，我已经开始在抠手。人很感动，他说只要你们讲的都想听，谢谢啦、
哦
就是、我也知道其实一部分我们吃人设啦，就是有些人喜欢我们
就是我们人气很高，只是粉丝数不高
然后再来是职场类的问题，因为可能年后也很多人要换工作了。首先第一题是，在职场上会把同事当成朋友放感情吗？我有个同事不会分享请假是去哪玩，也不会跟我们聊生活，很难相处。
我是会把同事当朋友的人呢、欸。
其实我就是属于你讲的这种人、欸、
对，我们两个完全不一样。
我们两个完全不一样、嗯、因为我觉得同事，我相信同事可以变朋友，但是因为以我过去的工作经历加上我工作都偏短，就是你要培养到感情也没有，因为像我现在这份工作快、欸、要三年多咯，的确是有一些同事我心里是觉得他已经是朋友了，就我需要花的时间很长，所以我觉得要看可能那个人是觉得时间还没到，或者是他本来就是设定成说、欸、我觉得同事上面本来就很难当朋友。因为像我一开始进职场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觉得我为了公事公办，就我不想要掺杂我的私心，所以我会希望同事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的话我比较不会觉得说哦，对方可能拜托你什么事我出于私心我就一定要答应，我很难做事，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
那我们两个真的是完全不同极端、嗯、我就是很容易跟同事很快变朋友，然后有时候我会有点拿捏不了分，就我会突然分享太多，我就会把我人生所有的事情都分享。你看我同事还这，同事变朋友，
同事在线上，
就
同事变朋友，
立刻就我的工作经验其实也都很短，就我很多工作都做，甚至连那种只去一 一个月，我就立刻觉得不妙，跑走了公司。我都还有朋友，到现在还会继续吃饭、啊。
真的假的？
对，但是我就是可能一个月的那种，我就不小心分享太多，然后我可能就跟他说：“是公司超瞎，你都在干嘛？”
然后他们就会说：“就多嘛的，你先不要想那么多，
你先闭嘴，我们先出去再讲。”我就说这里超吓一代的，然后他们就说哎、欸，我们晚上吃饭再说。
可以想说这世界上就是有各种不同的人啊，然后也不一定想说要改变他们，然后你也可以想想这样的好处，就是或许你们在公事上面可以更少被私心影响之类的、嗯、
但我觉得有时候一些同事变朋友，然后你离开这间公司之后，或是大家都离开之后，反而会变成更好的朋友。
嗯，因为你就更少了那一层包袱、嗯、
对对对 对啊。然后下一题是已婚男同事，我是偷看到他的资料，他从来没有亲口说他已婚，约我单独出去看电影吃饭，该去吗？相处起来比较像兄弟，但会夸赞我漂亮，又怕拒绝让他觉得我想太多。会夸赞你漂亮，他如果不是 gay 的话，他就一定是有什么倾向、嗯、也不是倾向，有什么意思吧。
我觉得职场上的同事，尤其是男女异性之间，不会没事就说你漂亮。
我觉得可以夸赞别人漂亮，但是他又加上单独约你出去的。
哦，对对对，加这个蛋叔啦，
加这个的话，不然平常夸奖是好事，但是我觉得又单独约出去，而且是看电影。哎、欸，他如果只是吃饭，他为什么不能约大家一起看电影？是一件、
啊、
我不知道别人，
我觉得有点私密、欸、
对对对对，看电影是两个人一起，
而且尤其你想那个背景场景是在黑的状况下面，你们可能是可以期待会有一些碰到小手啊，
就是手手
什么之类的。
还是大家觉得看电影是一件很单纯的事？
我没有这样觉得，
我也真的没有。我觉得他只是他没有约你去 YouTube 了。有人才知道 YouTube 是什么吗？
我觉得我不会去、欸、
我觉得不要去啦、
啊、
已婚人真的
以免惹是生非。
对啊。
好，再来是想问问两位，上班压力如果很大的话都怎么调试心情的？谢谢你们啊，好有礼貌哦。
对啊，
说谢谢。
好可爱。我觉得所有工作都会有压力，我自己的做法是我就是把很多事情看得很淡。
哦，你会这样子。
对，因为我也是一个很容易太投入工作的人，所以我后来调整方式就是我就是看淡一切。你要一直提醒自己，这其实就只是一份工作、oh. 它不是你的全世界，你还有很多很多生活的事情要过，你有你的家人，你有你的伴侣，你有你的朋友，你不能把工作当成你的全世界、mm-hmm. 我知道很多尤其是在华人社会，大家会觉得努力就是一切，你就是要努力你才有可能怎样，就是要努力才有可能，然后导致我们一直被灌输觉得你念书的时候学校就是一切，工作的时候工作就是一切。可是那你呢？你自己的生活，其实你才是应该是你生活的一切。可是我们都反过来把工作或什么当成，然后主管传来的东西就是圣旨，然后什么东西。当你停止这样思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不管你现在做什么工作，你都会某种程度觉得自己自由了。
我的话，我稍微积极一点啦。听到前面话也知道，就是我是一个蛮容易焦虑的人，所以我先预设，因为他会觉得上班压力很大，你的个性可能会是比较尽责，或比较想把事情做好。你比较容易感受到压力吗？那我的想法就会是告诉我自己说，把我能做的都做，尽我所能的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可是如果真的超出我的能力，或我认知到我真的无法改变，那我觉得也不用强求，
就你只要不要偷懒，然后你问心无愧。
对对对，求一个问心无愧。
对，
對， 對，
因为有些人会投入到觉得我不但做好自己的事情，我还想要让所有人开心。我觉得你如果是这种讨好型的人格，你会很辛苦。嗯，我觉得职场上我真的很常看到那种他很想讨好所有人，
想要面面俱到，
对，他想要照顾到所有人，然后帮所有人做所有事情。我觉得不要再这样，你就做好你自己的事情，把你的专业发挥出来就好了，不要去讨好任何人。
我的同学说他就是讨好型，
讨好型的人，
加油。
我很常遇到这种人，然后我会很心疼他，
因为他们其实本意也不坏，然后你也知道他是希望大家好，可是就是真的会比较辛苦。
而且这种人很常沦，不能说沦落，就是他太辛苦了，然后会变成他明明做了这么多事情，但反而主管看不到他的辛苦。因为你可能因为你照顾太多人，所以你自己应该要做的事情反而漏掉了。
漏掉、
对，然后最后你还反过来被责怪，你就会觉得自己怎么那么辛苦，然后又不被看好。我有时候会很心疼这类型的人。
对啊，然后另外的话，我自己喜欢吃啦，所以我就是有时候所以会就学着犒赏自己，就可能吃些好的、
吃啊，运动，逛街，
对对对，做些喜欢的事情。
差点说打炮。
你别干嘛了。吓
生活啊，这都是生活中的事情。Life, life. 开心的事情就是要尽量去做，放过自己。有时候真的就是豁出去了。嗯、对，
好，今天的最后一题，
那、啊、换我是不是？下一题是遇到做了六年还是什么都不会的巨婴同事怎么办呢？我跟你说，巨婴在职场中很多，真的很多，
真的很多。
我觉得你就当一个笑话看就。没有，我觉得其实人的类型很多。我以前会因为巨婴同事觉得好生气，怎么会有这种人？但我后来觉得，这就是大家不同的人凑在一起，就是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所以你就像我刚刚说，不要看得太重。
我打个岔，有些人说还是说了，好自然就是脱口而出。
忍不住
不好意思对，好，回到问题
Sorry, 回到问题，就是职场就是一个盛产巨婴的地方啊。
我觉得可以先辨认这个巨婴，第一个他有没有靠山。有些巨婴是靠山养出来的，那这个巨婴你可能动不了他，那我觉得我啦，我可能就会摸摸鼻子认了，我就是宁可我自己多做一点、嗯、不要让他影响到我的进度。如果今天这个巨婴没有靠山，那我会
攻击他，
我不会攻击他，我会尽量把他交到他可以负担一些东西。
哦，你很慎、欸、
我会没有，因为我觉得终究是他要做，因为如果你不教会他的话、嗯、你最后还是会累到自己啊。如果他今天打一篇 Word 都不会，我至少可以教他怎么开启或建立一个 Word 的档案啊。够简单的东西，能够尽量让他知道的东西，我会让他知道。他真的一直不会，然后你又是和他有交集的，那你终究累的会是自己，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多少教他一点。
对, 對、啊、如果是跟你的职务上面有合作关系的话，一开始一定是选择先教啦。
当然如果真的完全无关的话，我觉得它就是个好看的笑话，
就对，
就是可以好好看就好了，
就当看看戏咯。因为在工作上很辛苦，大家也是需要一些娱乐嘛、
哦、对对对 对,
对,
对、
啊、
有时候真的很重要。
我觉得很多事情不要看得太严重，不要觉得毁了我的世界，毁没有，你就把它当成一件就是啊，以后我可以跟朋友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应该很有趣。
刚刚可以听得出来我们两个人个性就是算是有点天平的两端，他是什么 ENFP、
嗯、对，我是 ENFP，
我是 INFJ， 我们两个人就是有蛮多地方不一样这样、
嗯、我们有以后有机会可以来聊一下
MBTI。
对，我觉得那个蛮准的、欸、
今天的题目呢就差不多到这边，然后因为我们的录音时间就也不知道为什么回这么多，然后也剩下五六分钟了，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也没有办法，
我的不是 iPad 不要再滑，
没有办法回留言了。Spotify 的留言我们就后面等我们的集数有空再陆续慢慢的回复啦，就有时间再回复。那我们今天呢就先以回答这些问题为主，那我们应该差不多要 podcast 先结束了、嗯、以上呢就是今天这一集节目的内容啦。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给我们五星好评，同时记得留言给我们，帮助这个节目可以被更多人听见。另外记得追踪我们的 IG， 我们的 IG 是 TURTLEDIE103， 更重要的是可以赞助或是订阅我们的节目，每个月50块可以收听订阅者限定的旧集数。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啦，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拜
拜，
祝大家龙年行大运，
遇到很多巨龙。